为了培养大家对佛法的恭敬心，那出七法师每次进出的时候，我们是起立合掌，大众请起立。所以法师向上问讯，大众请坐。
很感谢我们建彦国耀法师给我的建议，也就是说，就是总护法师刚才讲的，要大家对法还有对师的一个恭敬。我个人是比较随性的，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无德无能，不需要什么大家起立恭迎或者礼问讯，我觉得担当不起，说句老实话。但是国耀法师说为了培养大家对法的一种恭敬，那我接受，我也很感谢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指正。我们法鼓山其实一向就是对于法，对于出家师父，那么在礼貌上面，那么都做得很好，很值得赞叹，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就不管是说你是站立起来或者不站立起来，其实那个心都要一样，听懂吗？要有那真实的心，那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继续跟大家讲，就是说念佛或者参禅，乃至于平常的修行，很重要的，我们要明白经教教我们什么。那么在《楞严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要舍事用根。虽然说在《楞严经》里面也有六事的这种的用功，有没有？那么甚至于七大里面也有一个四大的用功，但是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如果用根来用功，就不会掉落在分别里面。视字就叫分别，听懂吗？那么耳视、眼视什么这些事，其实真正的问题还不大，它是当我们前五事一起一关照的时候呢，就会跟第六事怎么样，就一刹那它就跟它相应在一起，然后第六事一刹那就跟什么，跟第七事那个自我相应，所以这个就叫做视心，听懂吗？所以说我们如果一直用功掉落在视心的用功，那你就离相就出相不了。所以说最好我们假如称性来这个起修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就要什么，叫做舍事用根，听懂吗？用根，什么叫根？有时候我们拜佛的时候就是清清楚楚知道拜，对不对？知道身体是这样拜，身体是不是根？那心我们只掉落在清楚明白知道他在拜，所以这个也发挥了什么心的那个作用，听懂吗？而没有掉落在变成事的上面去。所以说念佛也是要这样子，也就是说只是专心的用耳朵听，专心的用嘴巴念，专心的怎么样从心里起这样一个念，然后也专心去听他，这个都只发挥什么，我们讲如果在事的话只发挥事的什么作用，有没有？那么根呢，根本身就没有会起分别贪念，所以说当下舍不舍就已经是什么叫做限量，是限量的一个叫做脱根，脱这个根，脱就是寄脱的脱，或者寄根而浅用。例如说我们眼睛的见性，本来不管是瞎子或是我们其实都有见性，可是非得要有这个什么耳根或者眼根才能够什么听，才能见，所以叫做脱根怎么样显用，听懂吗？那个用就能够产生真正的什么作用，但是它只是脱它而已。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用上根，用根的时候是不是就在那个用上面去用，就是对的，听懂吗？所以既然只是用，就没有掉入到什么四心的分别，所以就不会落在相上，那这样用功就容易得力。所以我希望说大家那么修行，不管是你平常那么例如说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种种的一切，有看不要见，所谓的不要见是叫你不要落入在什么向上的起舍分别，但是呢其实还是要了了清楚哦。你不会看到说火车来了你就没有火车，所以你就做什么啊？说 stop 看是谁 stop， 那就不行这样啊，听懂吗？那么人家佛陀那个最像来的时候，他只是伸出五只手，结果怎么样啊？可是那些最像本来醉的已经都没办法接受主人的控制了，就会出来伤人，听懂吗？可是像生命里面还是最怕一个什么的，怕狮子啊，听懂吗？结果在这些最像的眼睛看到的佛陀伸出五只手是怎么样，有五只什么猛狮出现，所以猛狮一吼的时候，像怎么样，纵然醉的也潜能怎么样的那个怕马上转身怎么样，就不敢往前奔。那可见我们讲说我们的根其实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作用，但是呢经过事的变现，那么就不一样了，它就可以脱根来显这个用。所以我们同样的佛伸出那五只手，其实是用他的心事怎么样已经清净，所以才能够转什么，所以种种的现象，然后当下就化成什么，能够跟他有缘的那个什么众生才能够见到他自己心中的一切。所以说我们讲说在修行里面，不管你是定中见佛或者梦中见佛，乃至于说平常念佛见佛，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心事变现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变现？因为你已经身心到达那样的现象，它就容易怎么样转这样子的，相应到原来的清净心。清净心里面有八识，八识里面有种子，那么所有的山河大地地水火风，也就是说我们有正报跟依报，那么正报跟依报只要属于器物的可以看的有形有相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叫做八识里面的见的相分里面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那什么叫做见分？见分里面的种子就是会随着你的情事，那么原来是无形无相的东西，可是呢你仍然会变现出有那个什么叫做无表象的东西。例如说前尘隐士是不是有相啊？没有相，可是掉在那里面能哭死了，有没有？那个讲最简单，如果以前有过失恋的经验，是不是啊？一想起是不是给去给都夹掉哎？然后呢就要去香港找人家一个专门打小鬼的，然后在那个上面写他名字，然后叫他用拖把每天打他，念他的名字，然后你自己不打，叫人家出钱叫人家打，那个就叫什么？是不是原来没有那个相，可是你的心还在那里，所以仍然是有那个除去不了的什么那个相嘛？听懂吗？所以这样的就叫见分。那么见分也是种子，八识里面的种子出现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所谓的山河大地，乃至于说心里所变现出来的种种一切，其实都是八识所流露出来的，那么我们如果身心用功到很清楚的时候，那么见分的东西它就可以感受到，从清净的这个欧赖耶识里面把那个相就会呈现出来，它就会变现出来，让你见到清净庄严的佛，就可以感受到，不管是定中梦中乃至于行进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所以说其实一切的种种都是我们讲说从心识里面流露出来，所以只要用功用到真正的什么，到达一心，还没有进入到五心，只要进入一心的时候，身心会有什么蛮多不可思议的体验。那这些体验我们叫做宗教体验，有这些体验以后，你真正的宗教情操才会流露出来，听懂吗？也就是说舍身起义，或者我们讲说为道业而精进，不惜生死，为救众生不惜头目施舍都没有关系，那就会到达这样的境界。否则我们讲无始以来对自己身心的贪染，生命的贪恋，是不是很强啊？你真的是舍不下的，抛不开的。可是真正到达有那个真实的功夫落实下来，也就你切切实实脚跟落地很踏实的时候，你体验到生命的实相是什么，已经不是见性的时候，就只要到达什么，就发挥到清净心的那种的相分的作用，听懂吗？就已经会让你已经感受到生命是无所不在， 生命是无所不能，生命是无所差别，然后全体整个都是，所以那个就叫做什么？宇宙山河都是从我一心出来，然后大地一切是跟我无我无别，乃至一切众生怎么样？看起来就跟自己一样，这都还不是真正的见性，但是只是到达什么？我们讲说大我的那个现象，也就物我一如，那也只是集中心，集中心是一心现象。所以说，如果你们可以去看师父的解释，他有说从散乱心到达集中心、统一心，然后统一心里面又有什么？叫做念念不可得，或者身心相统一，然后念念统一，前念后念统一，然后什么物我统一，有没有？如果说你们没有的话，我希望师父的一些经典开示的，其实还要去了解一下哦，那你对修行就比较能够掌握出来。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刚才从念佛、从拜佛，就要从有相，有相的时候是从哪里？从杂乱心，是不是？啊，然后慢慢你是不是观想？不是叫你去观相了，就是真正切切实实自己起惭愧心哦，羞耻心，然后一心一意的去拜，那慢慢心就从杂乱到达什么？到达集中，是不是？然后慢慢越统一。越统一的时候，你的身心就能感受到，哇，佛真的是很伟大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这样再继续，那么连那个师父讲的一心都不可得，因为前面只是叫做四一心，师父有讲四一心跟理一心，那么四一心也就是我们修行进入到所有的现象都已经怎么样，能够达到统一的。没有什么种种的差别分别的时候，这时候要进入离心。那离心是什么？其实离心就是无心，无心也就是真正实相的境界，也就是真正见性的经验。那时候你进入到离心的时候，事理都到达一心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见到什么叫做真实的。我们讲说理无外，事无外，乃至于事理无外的这样的一些境界。所以说修行，那么一定要像师父这样的善知识来带领我们，然后也要依经教来用功，这样才会扎实，才不会叫盲修瞎练。而法鼓山让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师父教导下来的，都是让我们切切实实可以依序而进，能够真正有所成就。而这些法师们也都是如此，所以说刚才这个经验，那么说为了培养大家，其实就是如此。这就叫做什么？从事上我们要真正达到一心，听懂吗？然后从事一心的恭敬，这样子的努力关照，然后到达什么身，到达理上的真正的无心，而不是只是堕在说我是一个居士，然后我对法师就应该要恭敬或怎样，或者见到这位法师比较有德有修有贤，你就比较恭敬，然后其他的你分别心一起就说他这些处处都不如，然后你就起一个什么比较没有那么尊敬的心，这都不对，听懂吗？所以所谓的事一心，是要问我们自己，在眼前当下所有的事事物物这些进行的当下之中，你有没有真正拿出你自己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什么一种种种的心，听懂吗？也就在事上面不要取舍，不要分别，但是呢又要做到什么真正的发心，懂吗？那这就是从各个过程中一直进入。好，那刚才有两位菩萨想要问问题，现在可以问一下。好，那用麦克风一下啊。
法师，阿弥陀佛。师父，以前我陪师父散步的时候，师父，我问，请问师父说念佛怎么念？他告诉我说嘴巴念，耳朵听，然后还之于心，他说嘴念耳听还之于心，但事实上经过昨天法师您的开示，我发现我一直掉在那个名相里头，一直掉在这个名相。那事实上这师父讲的这个，因为我当初也不懂得去问他说然后再继续怎么样，那是不是法师您能够帮我们开示一下？谢谢。
我已经讲了，是不是嘴巴念耳朵听，然后心怎么样也专心的，然后进入到一心以后怎么样，又要进入到连这个一心都不可得， 那一心不可得不是求来的，你功夫用久自然就能够从一心里面真正进入到无心，听懂吗？那这个就是要功夫努力，这个就是已经都全部讲了，明白吗？你不要再问我说那一心的境界是什么，一心的境界不只是我家师也都讲得很清楚，那你不懂你就是要做到那个地步。你不要问我说以前像我问我同学榴莲长得什么样子，味道怎样，好不好吃，他说好吃 very very good， 所以才叫榴莲万凡。嗯，我一直想，一后来十几年毕业以后有机会去马来西亚见到榴莲，果然一吃让我榴莲万凡，餐餐都吃。结果他们就说法师你可以来住马来西亚。嗯，那当我吃的时候有见到的时候，我还要再去问榴莲长得什么样子吗？味道是什么样子吗？就不需要。否则他以前拿榴莲糕给我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味道很特别，然后就问他这是什么，榴莲做成的榴莲糕，我说那榴莲是什么，哇，他跟我解释好多。因为那时候又没有照片，早期没有照片，如果就是拿到照片，你说有的时候小小的它可以造成很大，对不对？那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然后长得这样的东西里面到底是什么，就是剥开来给你看你还是不知道啊，听懂吗？所以去吃了一次就知道。所以我希望大家什么叫做一心，什么叫无心，不要问了，那个境界都是要你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做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知道之后，那你就要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境界，不要仍然掉在这里，听懂吗？那就要继续再用功下去，这样就对。所以说师父讲说怎么念佛没有错，师父讲的是千真万确，那我教你们的只是把里面的内容怎么样把它又分成次第来讲。但是师父也是有讲过啊，因为所谓的事一心离一心都是师父教我们的，然后怎么样即从善乱道变成统一心。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在禅法里面教的，念佛就不需要，所有的修行都是需要这样的过程。所以叫做定慧均修，一定是要这样子的。那你如果变成两头，当然也可以先从定后来发慧，或从慧以后再进入到定，但是这都不是跟我们真正的大法相应。那么如来禅或者祖师禅就告诉我们定慧是不二的，所以我们用功的时候就要从这里下手，不要再从小圣的那个什么起相修，听懂吗？起相修以后再舍相，嗯，那就很辛苦。好，那还有一位说也要问的，啊，好，
法师阿弥陀佛，那个我想请教，就是说，哎，我们平常参话头是参什么是五嘛？那法师昨天有讲说，可以用那个就是持佛号或是参念佛是谁？那我下次有点疑问，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次是念佛禅期嘛，是不是平常就一起念佛？那偶尔提一下念佛是谁，还是整天都在参念佛是谁？好，谢谢阿弥陀佛。
好，那么我讲过，那么重要的是不要着在相上，要在那功用上面去用功就好了，听懂吗？例如说念佛，要念到所谓真正的专心。是没有心可用才叫真实的专心，所以说一句佛号声你能够念到真正的变成无念的时候，它就跟参禅是一样的东西，并没有两样，所以没有高低，没有好坏，只是说一般的人那么大部分都是落在向上来用功，所以说每一层每一层的用功，可能有的人先有向来用功，他比较能够身心得力，所以说这时候你可以方便叫他先从身心得力上面去。可是如果只是在身心一直用功，顶多了不起是身心的安定清安自在，但是呢有没有真正的智慧产生就很难。有一些可以感受感动，但这些感动感受过了一阵子就不见了，大多数我们的修行都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没有见到真实的生命，也就是没有见到自己的清净心或者本性。所以说当我们自己专心一意念佛念佛念佛，最先我就告诉大家是不是要如在目前，对不对？要把自己身心的业恼 痛苦，然后好像对着佛来忏悔来流露，然后把自己身心所有的一切托付给佛，懂吗？再不去计较，不去管他什么，产生这样的信念以后一直用功下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真正所谓的真实的信念不是在前面这些停顿，会进入到什么呀？你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佛就是我，我就是佛，为什么弥陀就是我，我就是弥陀，弥陀的愿行为什么会跟我相应，那这就变得很重要，听懂吗？所以说如果你是觉得你念佛以后要先以身心的安定，那么再去参念佛的是谁也可以。那么参念佛的是谁，其实你就要知道念念我们都是不可以离开佛，所以说事实上你说我也挂着念珠，我常常也在念佛，但是念佛就不是掉落在那什么向上的一个追求，而是知道念念当下空寂，空寂故所以一切得成，听懂吗？身心更多的力量，那么自然就流露出来，不会掉在相上面。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这样的去用功，否则的话呢我们自己就严，如果不管是打坐或者是念佛，那么认真的人当然身心会有所体悟，有所感动，可是这些感动永远都还只是向上，了不起顶多是掉在身心，你没有真正见到心性所谓的真实的沾不摇动，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沾不摇动，沾是指清净的那个沾，有知道吗？三点水还有一个什么的神，沾就是指清净的意思，沾不摇动，这就是清净而不摇动，这就是我们八识，八识的本体是清净不摇动，但是它还有一个清净相，还有一个不摇动的相，那就不叫做转世成智，听懂吗？转世成智要把这个沾不摇动的要变成什么啊？变成妙湛，变成妙湛的时候就叫做从转第八识变成第九识的什么清净识，那这时候整个身心就变成大圆净智，那时候才叫真正的所谓见到生命究竟的实相，否则我们只停留在一个清净里面，固然停留在这清净里面身心也很安定，例如说像这个我们讲说四空定的，他甚至于可以到八万劫都不起一念，但是他仍然没有智慧的关照，不知道生命的实相是什么，所以说有没有离开四心的作用？没有，他只是见到四体体性是怎么样，是不摇动的，是清净的，是不生灭的，所以他妄以为说八万劫前后他都看得到，他就以为有一个真正的什么啊不变的那个我在，所以他就会落入到常见里面，明白吗？他就以为自己就究竟的解脱，所以我希望大家用功修行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跟小心，但是就是说你们都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只要法鼓山下来的，你们的问题都可以帮助你们忙哦，所以说只怕功夫不深了，听懂吗？功夫深的时候有问题了你来问都可以得到答案，但是还没有到那地步就不必去问那些，因为问那些的你不要一直问，哎，他吃那个龙虾会不会饱啊，他吃那个饭哦那样的饭会不会饱啊，你如果只是问人家会不会饱跟你有什么用啊，人家他只要老实一口一口吃下去，他不必担心说会不会饱，他深信一口一口吃下去是不是自动就会饱，你吃饱的时候是不是碗筷自己就会放下来，这叫很自然的，所以不必去想。今天呢因为这一次我们叫做什么念佛禅，那要知道念佛跟参禅有什么互相关系的，不要把这个念佛跟禅化成两门，那么修行里面一定是叫做定慧均等，听懂吗？那定慧均等也就是说身心时时刻刻要知道我们的心性是本不动摇本不来去的本不生灭的，那么又要知道说心性是本质清明的本质自在的本质严明的，这是我们佛经跟我们讲的，所以我们修行就要先落实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究竟它的内涵是什么，就叫做要去修， 所以既然要去修，就不管你是从念佛来用功还是从参禅来用功，其实只是说不同样的路，对不对？从左边也可以去进来，从右边也可以进来，只要进入到大殿，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大殿？那就对了。但是呢，方向一定要一样，对不对？然后修行走路的方式也是一定要，但是至于你是穿鞋子还是光脚还是穿其他的什么，那就没有关系了。明白我这个比喻了没有？方向要掌握对，修行的每一个原则也要清清楚楚。那至于说你是用哪一种方式，有穿鞋或者光脚，怎么走法都没关系，你用跑的也没关系，对不对？嗯，你要爬着进来也都没关系，是不是？明白吗？所以说有没有所谓的禅跟念佛的差别？就没有了。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只要你认定哪一个方向，刚才我讲认定的就是指什么？佛讲的一切众生怎么样，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心性本质不摇动，本质清净，本质如如，知道吗？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有的坚定不移的方向。因此既然一切都具足，一切东西怎么样都是因缘，就是我第一天讲的，昨天讲的，不要掉在什么诸相里面，有没有？不要掉在相里面。嗯，那这是属于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不管是你念佛参禅，这个都要一样，就是一定切实要去走才会到。嗯，那你用跑的用走的用爬的都没有关系，穿哪一种鞋子或者不穿鞋都没关系，但是一定是要落实行。那行呢，一定要怎么样？首先就是每一步每一步要踏实，然后每一步每一步要能舍，这就很重要。什么叫踏实？也就是清楚知道你每一个用功的当下是没有一个相可得的，但虽然不可得，不是断灭的，不是虚无的，为什么？有像佛一样的这样智慧妙德是在里面的，可是我自己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只要掌握住修行是如此来修行，这就掌握了真实的方法，听懂吗？这个方法不能错，也就是定慧，听懂吗？这是不是就是定慧？你心中不移，不离开这样子的观念，然后念念跟它相应，当下不受外境的影响，这就叫做一向三昧。然后是不是又知道身性本来清净，本来圆满，这就叫做什么？一行三昧。一行或者一向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是见内自有一个清净不移的本性，然后外呢，不论在行住坐卧一切的当下不被境转，所以这叫一行一向，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定慧的用功嘛，听懂吗？所以这样的修行你就叫做真正确实的掌握的修行方法，明白吗？就不管你是念佛，还不管你是拜佛，还是不管在平常做任何事情，包括你吃饭睡觉扫地出坡，是不是都要如此关照？嗯，知道你现前的意念有没有在那上面用功，有没有着在向上，嗯，那么有没有真正的清清楚楚的做下去，不积功不贪功，任何的什么心念都没有，可是只是知道一切诸法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我要继续这样如此用功。所以念佛就只是老实念佛，明白吗？打坐就只是老实打坐，不是贪坐到这个做得很好很自在，所以听到引磬响的时候不想起来，做得很好不想起来，这个算不算？这就不对了，听懂吗？嗯，任何的境界，任何的来临，你都不可着在那个相上。所以不管是好是坏，你只要清楚知道那就对了，然后不要贪恋在那，这个就叫修行的过程中，不管是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地点，你都要如此的观行，这个就叫做什么？真正叫做楞严大定。所以定不要以为只是坐着才叫定哦，听懂吗？真正的定 是见到生命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是如如不动的，这个叫定心性了、啊、听懂吗？那什么叫慧？就是观照一切诸法的相，当下是生灭的，所以不可取不可执那个相，但是虽生灭却有什么种种的妙相妙功德的存在，那这样子的心不受尽影响，然后又有这样智慧用功，这个就叫真正的什么祖师禅的用功了。所以说念佛，如果我们现在的念佛禅，这样知道念佛怎么念的吗？啊，应该要知道了，你就是念念，就是清清楚楚的念，然后不要去执着所谓的好坏是非，不要说嗯这一支香好啊，我念的都没有杂念呐、啊，念得真舒服啊，哇看着大家都是满颜的欢喜啊，连树叶都会开花了啊，然后连风都会怎么样跟你说法语的，然后地你看多可爱啊，还笑得这么可爱啊，嗯，那你如果有这样感受就好了，不要继续，继续下去就变成幻觉了，听懂吗？然后你掉在这里以后，如果下一支香用功不上的时候，自己就想，哎，刚才我那一支香这么好了，这一香怎么会这样啊？啊，是不是就是有进有出的这样的用功，这就不叫定了，听懂吗？这就是你已经着在相上，所以不管是拜佛、打坐、用功，还有日常的生活期间，所有的一切的相，你如果说还掉在里面，你可以用念话头的、参话头的方式。也可以用念佛的方式，听懂吗？参话的方式马上就是谁，就是起烦恼的是谁啊，四大五蕴本空，谁起烦恼？嗯，是不是这个就叫做什么？这叫做对治的，听懂吗？这就是般若直观。然后如果究竟是谁，哎，你反倒究竟是谁，那就变成什么？变成参话头。如果只是前面的对治，只是让你这暂时的心安定，听懂吗？但是你还是没有了解性体里面的真正是什么，所以如果反过来的时候，嗯，你不仅是对峙，然后又问究竟它是什么，那就变成参话头，听懂吗？那如果同样的你在境界里面被带着转的时候，嗯，你马上就想，嗯，原来都是清净的，都是不可动的，凡所有一切都是虚伪的，然后当下念佛，念佛就好了，嗯，念佛都不管它，天它地它。哦，你飞我飞，什么都不要，就是一句佛号声，就念念念念，这个叫什么？这个也叫做对治，听懂吗？这样的对治，不是从空观的对治，从什么？从佛上的果德，还有我们性体上的什么的妙德来观照，来念佛，明白吗？所以其实也是一种观照，但是这个观照不是落在什么？落在缘起空。以及落在佛国德上面，但是还是用在什么？我们讲比较属于，不是用观的观，比较属于从有上面入手，听懂吗？前面的观是从空空上面放下入手，那么如果说深信，哦，那么一切本来就如如的像佛一样的圆满，因此我们就一句佛号声念一下，这个是要提起，提起的时候当下全部既然都是，那何必再去管它呢？一切的现象都不必去管它嘛。明白吗？那这个就也是属于默照，听懂吗？默照就是什么？心体本来如如不动不灭，这叫默。虽默，但是常常有它的什么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的功用，所以默照是这样哦，明白吗？所以说，既然全体都是圆满清净的，然后又有智慧的流露，因此我们每一个法。当下都是叫做弥陀，声音是弥陀，麦克风是弥陀，连一草一物都是弥陀，听懂吗？每一个人也都是弥陀，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弥陀就代表什么？诸法的圆满清净。那你既然深信一切都叫做圆满清净，那你现在还落在分别，那就表示你还没有用功到，所以没关系，刚才我讲不必去 care 它，只要专心继续吃下去，听懂吗？就一定会饱。所以既然什么佛陀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清净的，一切都是圆满的，那阿弥陀佛就是一个代表，听懂吗？那我们只要专心念下去，专心念下去的时候，你果然就可以感受到极乐世界所谓的什么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然后呢连什么 水生风生什么都会怎么样说法，连这个大地也都不一样，水也不一样，都叫八功德水，听懂吗？那黄金铺地那些境界，就是我们性体上怎么样的圆满的实相。因此我们深信说到了最后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现象产生。例如说很简单，你说读书这么一辈子，真的要叫你去拿你拿不出来了，但是你知道它确实有，对不对？因为过程你也读过了这些，可读有了这些以后叫你真实去拿，拿得出来吗？你不要又拿出那几本书给你看，那几本书不代表你是读过的、哦、听懂吗？真正读过是什么？当你该用的时候你会用，那才叫真正读过嘛，是不是？所以说既然你读过又已经变成生命会用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掉在那个相上？所以它会不会是虚无？所以那个无相就不是虚无的，对不对？只要当用的时候就能产生作用。所以我们说佛为什么叫清净，叫无相的，这样明白吗？但是又不是断灭，这个就叫我们真正的自己圆满的清净心，就叫做法身，明白吗？哦，所以说我们相信这样下去用功，你说哎，我怎么感受不到？感受不到没关系，一切诸法本来就这样，你就深信这一句话，就一直念下去，念下去，这就叫老实念佛。因为你想的再多，要想给他答案，如果你赢得过，那你就多去想一下，因为你认定佛讲的东西不如你的好。那你如果认定说佛是很好的，那你就照他讲的，既然是这样，我就继续去用功就好了嘛，听懂吗？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明明就告诉你是这么简单，可是你就偏要怎么样啊？偏要自己去很认真的去抓去得，然后就在那向上得失进退叫做用功，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用功的正确的观念正知见，然后配上什么真实的行理，那这样去修，不管你是念佛还是参禅，乃至于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否则你掉落在我们讲说只是来禅堂才会用功，你一年来几次啊？啊，然后在禅堂你留多少时间真的是在身心的清净相应到真实的法，都没办法嘛。为什么？因为你原来用功就错了嘛，进来这里还不是照错？所以照错怎么样，就会生人面疮，那个叫朝错了。有没有拜过水忏鸳鸯跟朝错的故事哦？那你们如果一直错下去，不只是生人面疮啊，听懂吗？就很多问题。所以说希望大家哦要知道。所以说用功难不难啊？真的不难呢，我不骗你。所以为什么很多悟道的人才讲说啊，始至怎么样，从前叫枉用功夫，有没有？可是我们讲说就是啊，啊没有枉用功夫，你还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实。可是真实，当你懂了真实的时候，其实那个真实你就知道原来也不增不减，对不对？所以才叫做枉嘛。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是在枉用功夫，那就少冤枉一点，听懂吗？比较落在什么更真实上面来用功，更真实来用功怎么样？很简单，就是叫老实，不要起任何的身心相分别心，一句阿弥陀佛，不管它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老婆子念佛反而能够念出功夫来，他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心念，所以没有任何的心念的时候，他念任何东西就对了。我以前小时候听那个说人家教老婆子念阿摩尼巴咪哄，结果有一个人不会教，他把那个哄念成什么牛，那么那个老菩萨就天天念阿摩尼巴咪牛，阿摩尼巴咪牛，阿摩尼巴咪牛，念了很久的时候，他那个本来是属，因为以前的农人是不是晚上这个很空闲的时候，他要把那个黄豆拿来挑出来，知道吗？黄豆收成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石头啊？你一定要分嘛。那分出来的时候，他就借着什么那个方式，例如说一斗，今天我一斗，那么就拿来什么当做我今天晚上要念的这个功课，那么一面刚好念，也可以一面把工作做好，不 不是像我们现在念珠特来特去，还是那个念珠，人家是在顺便工作，所以说一样可以工作也可以修行，听懂吗？不是说放下一切，放下一切是什么意思？心不执着所有的东西才叫做放下一切啊！不是搁你处理啊，唔打扫唔拼啊，垃圾吧没看你啊，这个叫做什么啊？我得放下一切，不对哦，听懂吗？所以那个老菩萨照样念阿摩巴弥牛阿摩呢，哎，念久了竟然怎么样？他自己发觉，他就不必用手再接上去了。然后念一句那个豆子怎么样，就自动跳过去，自动跳过去，他也不觉得这是神奇，懂吗？我们平常人是不是觉得说就很神奇啊？这老菩萨他也不担心也不什么，因为他就真的做到无心，所以对这样的境界好坏他不会去管他，他就直接的自己就省了一个事嘛，他也不以为这是神妙，听懂吗？我们看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神妙？所以后来就经过很久，有一个另外一个出家人来，那么以前我们讲说行脚的和尚要找地方住是很难的，那么可见这个老菩萨可能住的也是很深山，那么刚好有这么一位出家人在，那么他当然就是准备一些茶水吃的，然后晚上怎么样弄一盆热水给这位出家人洗脚，那么这老菩萨真的也很好，那么都会帮什么这些出家师父来洗脚，那么洗完脚然后因为以前的人也没什么地方可以住啊，就在他家的客厅，那客厅的就是老菩萨，也就以前天黑很快嘛，就是一个灯，一个有小油灯啊，就是一直念，因为那位出家人在打坐，一面听阿摩巴弥牛阿摩巴弥牛，他就觉得他念的有点问题，但是呢很奇妙的怎么样，那个更让这个年轻的这个法师看到更觉得是他念阿摩巴弥牛那个怎么样，那个黄豆啊就自己一直跳过去，他也看呆了，最后怎么样，他就跑到他的旁边，他老菩萨老菩萨你念错了，他没有错啦，你看这个字都还在这里，那他就讲这个字不念作牛，这要念作哄，哦他这样啊，结果行脚僧离开了以后，他每天又念，那常常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不经意就最多的时间会念成什么牛，那结果为了牛跟哄，就那个黄豆怎么样也就不动了，不动呢怎么样，他也不会去想说出问题，他也不管，他就不动我就怎么样，就用手动嘛，啊，他也照常就这样。哎，那个行脚僧过了几个月以后回来，看不对了，怎么这老菩萨的黄豆不动了，他就跑到回去也问他，哎，老菩萨你怎么了啊？他说法师法师啊，都去盖你甲阿公这是爱念做阿弥八弥哄啊，我常常都牛甲哄拢安尼，拢搞做阵啦，无法度哦。那这位出家人实际上也是真的，我们讲说蛮聪明的，他也有，毕竟行脚不是白走的啦，他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问题了，他就告诉他说以后你还是念阿弥八弥牛哦。那个菩萨一听到，嘿呐。他说嘿那吼、哦、他也没有知道，他也不知道是对错，他说嘿那，为什么嘿那就是很自在的，他就以前这样念就很自在嘛，听懂吗？那现在叫他牛跟哄以后他就变成怎么样，有点麻烦，但是他也没有觉得苦恼啊，他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差别了、啊、反正就是安那两，你看，所以我们常常就知识越多，听懂吗？所以我会讲说小时候为什么念观音菩萨就是感应会这么大，其实真的就在这里，听懂吗？你就是一心一意的念，然后没有任何的求，也没有任何觉得说哦这个豆子会自己弹过去，叫做什么功夫很深，然后有神通了，有什么样的，这叫做什么见怪，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身心有一些反应，我们就觉得哇不得了了，哇这真的哇就哇，你掉在那蛙里面你就完蛋了。那如果说你不以为什么事，那么那个就想着哦啊那个丢，听懂吗？就是无分别，哦听懂吗？是不是无分别牛和后，就只是一个哦就对了，听懂吗？所以这个就是妙法了，听懂吗？不分别到达真正无二，无二就要你自己生命去体会哦，是不是？所以牛跟哄，那个那位老菩萨说哦， 那这个是不是他就知道无分别了？他真的就相应到这里。所以我希望大家哦用功，知道吗？那因此明白说念佛跟参禅有没有差别？没有，任何一个时间你佛号能够提起来，你就专心念，没有任何的相想，也没有任何贪求，只知道该这样的用功，所以清清楚楚了然。所以一面工作的时候，佛号照样可以不断。那么工作的时候，你如果佛号起来，你就还是照常在工作，不要说念到最后。例如说我们禅堂有些法师，当他们用功用很上得力的时候，哇，叫他起来寻香他也不会寻香了，叫他什么样，尤其是做早上课连板眼都会打错，那什么原因？哎，不是走神啊，不是打妄想，而是怎么样，有点定掉了，呆掉了。那这个如果用功用得很用功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有这些相出现。那你知道了要离相，不管它是好坏的都要离，当下只清楚说我现在就是要做维诺，我就要专心这样唱，我沐浴就是要专心这样念，那每一字都很清楚很明白，这样就好了，不管里面是什么，明白吗？不必问说我现在在做早课功课，我可以消业障啊，我这样叫做修行，我这样叫拜佛，我这样叫做用功，都没有这些念，没有这些念才真正相应到这些。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还没有到这功夫，你就要怎么样，你如果还是个野牛，那就要怎么样，要自己拿着鞭子常常鞭策自己，然后最好还要把自己的鼻子穿一个绳子，然后告诉自己不可以怎么样掉在境界里面，明白吗？所以自己要牧自己这个牛，牧成熟了以后它就变成陆地白牛，不是别人替你牧的哦，是不是？你自己的身心状况是不是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最清楚，你就要老实的去怎么样？不管你是从有相一步一步的对峙来，还是说马上就相应到无相，那我教你们的，师父教你们的就是直接到无相，就叫老实念佛，老老实实的打坐，只管打坐，哎，这个就叫默照了，明白吗？前提都是无一法不是，所以风吹草动也是念佛，一根草也是一叶一如来，一花一世界，是不是？所以不管是声音也是，不管是色尘也是，不管乃至于自己心里所想出来的，都是叫做什么？叫做真正的一真法界，就无所不真，无处不真，无有不真，所以就叫常真。嗯，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就叫诸佛护念。嗯，所以叫做诸佛护念经，有没有？你不要以为《阿弥陀经》叫做诸佛护念经。当然，一切的诸佛都不离开现在现前的这一个清净心，所以诸佛是不护念这个，因为诸佛都是从这一个心成就的。那我们也要怎么样？常常不离这样的清净心去用功，这就叫诸佛护念。那么因此就是我们的总护，叫做常护，听懂吗？你们要常常护持，这样子护持自己现前的这样的一心，然后在切切实实的身口意，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怎么样去这样的修，所以这样就叫做常药，或叫果药。果然就是什么发光动地气也，真的。哎，其实任何名字，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吗？我跟你讲，在天亲菩萨的我们讲净土五经一论里面说念阿弥陀佛，你认为说阿弥陀佛可以让我们消业障得到什么？那还是落在相上。那么天亲菩萨告我们，就是要什么依名要去显德，或者托名要显德。阿弥陀佛叫什么？无量寿无量光，那是果上的已经成就的。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念这个名的时候，我们要显我们自己的德，听懂吗？我们自己的信德跟果德，也就因地的这个，虽然还没有成为果上的德，可是已经就记住什么像果上的德一模一样，这样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用什么 无量光无量寿的这样子的关照去念，你才会真正变成阿弥陀佛，明白吗？如果你掉在什么凡夫的心，哦，念阿弥陀佛可以消灾，可以什么解烟，可以一切的什么就去除掉，嗯，那这个就不是了。所以说要相应到光就是智慧，寿是怎么样，就常住嘛，是不是？无量寿是不是就常住？那诸法为什么常住？因为它不生不灭嘛，没有一切的相嘛。所以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是相应到这里，才叫做远离了生死心，去真实的用清净心来念这个佛号，明白吗？那你如果没办法做到，你就只是先专心一意的念，不管他说是要怎么念才对，先不管这些，你只是专心的念，就像那个老菩萨。嗯，那你如果能够知道要什么叫做专心的念，那当你掉在生死心的时候，你就把它抓回来。这是先就是在有相上面去用功，然后知道有相是错的，那去对治它，然后慢慢进入到寻福。哦，好，这个就是属于念佛或者参禅真的要用功的。所以说能够这样用功，无时无地你们都在修行，对不对？无时无地你们也可以念佛也可以参禅，是不是？嗯，因为都不离清净心嘛。那如果说是掉在相里面，你就可以问，嗯，本来清净何来染污？那这个能染污的是谁？这就是用话头参的。如果用默照，前提既然是清净，不管它，不要着在上面，就一直注意在现前当下的这样的全部承担，就是老实的，例如说这样的工作，老实这样的什么去从事这样的一件事情，扫地的时候就是专心扫地，就不必跟我师公讲的你要把我的财产扫光吗？啊，还是说你要把这个灰尘给佛陀吃吗？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没有去看我的书了，不要，我每次讲多了人家都听厌烦了，听懂吗？我们离开相，那么真正从中心上去用功，你就觉得很好，那就不必像那个我们讲说周立盘陀切，那么扫地扫地最后发觉圆通了以后，知道尘性本不污染，尘的相是不是污染生灭的？有没有尘是不是飘动不羁？是不是会污染？所以叫尘嘛。可是他发觉尘性原来是什么？不动摇的，是本质清净的。所以这时候从尘这个相里面得到什么圆通？其实也就是从扫地上面。所以说专心扫地，他就可以真正的就开发，就可以圆通。所以你不要自己一面去想啊，这个地要怎么扫才会干净？然后呢，要怎么样做才叫这个我在叫做修行哦？要发心更多，要去承担更多，这个都叫做有相修。有相修一定也要，因为我们身心都很懒，嗯，你呢就要发心从这里去做，嗯，所以越苦的事情由我自己来承担，越难的事情由我自己来承担，那这就叫真正的发心。那慢慢的发心要相应到真实的发心，就变成什么？就叫无心可发，那才叫真正的发心。所以我希望大家，那么念佛参禅其实是一样的，所有的修行都是一样。你如果还在向上，那你就按照着次第一步一步的什么来做。如果说你比较能够切切实实的真实大法一闻，当下就接受这样子的，然后从生命里面去跟他时时刻刻的相应，用话头去移也好，用前提去承担也好。例如说念佛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参禅？又变成念佛的是谁？就是参禅。嗯，那如果阿弥陀佛当下就是我的身心，就是一切圆满清净的境界，那既然一切都是如此，那我就这样用功下去。嗯，就是无所不清，无所不争，无所不如如，那就对了，就这样一直接受下去。所以当你有烦恼起的时候，当你有什么中起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担心啊？就不必嘛，因为你就知道原来是清净的，这些染污不得的嘛，所以你也不欠缺什么。那越是这样相应的人，他身心就越安然，就不会掉落在相的这些生灭里面，修行起来就很自在，不会进进退退。有时候我们越修行觉得这个烦恼越多，这都是不会修行，然后觉得修行哎也很苦，好像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会，嗯， 就是要你不懂不会嘛，懂得太多会的太多就要所知见，越是不懂越单纯，你深信的就去做，这样就对了。好，那么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那么明天我们就正式来讲那么观无量寿经。那如果说你们晚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常护法师可以有一个就给大家提问的问题，那么法师讲解的也都非常好。那么因为在我们上次山上的这个14天的这个禅期里面，他的小禅我都在旁边听哦，那么他讲的都非常好，还有在禅堂里面他有时候指导大家的修行哦，也都很正确，也都很有体验，都很好。所以说你们要深信，那么我们法鼓山的每一位法师都是会很好的，就是我昨天讲的，只要哥哥爸爸哦正威达，然后走吧走吧，然后只要我长大就对了哦。所以我们对法鼓山所有的法师，我们都要这样的信心，还有这样的拥护，听懂吗？不要做比较，不要以为只有果如法师会讲会教，不对的，他们都还是我赞叹我学习的，真的我不骗你们，我所有一切我都一直觉得我的师兄弟做得比我还好，做得比我还要圆满，嗯，然后他们的诚恳，他们的态度还都不是我能够跟他们怎么样比的，都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去感恩的。那么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这样子啊、哦、尤其是你们就真的在净土里面，所以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说，为什么要去西方净土，你们为什么要发愿去西方净土，是因为那边黄金铺地吗？还是因为那边一去就不退转，然后就不会有生死轮转？大部分是这样的心，对不对？可是净土一论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往生西方，因为能够跟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跟诸善善人聚会一处，你的所有的修行必然就不退转，明白吗？否则不退转是一个什么遥不可及的理想罢了。那你真正跟诸善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真正去用功。所以我们这里斋明寺现在的诸位，你们是不是都是诸善善人？是，对，要大声一点，是不是？嗯，对，那就对了。所以诸善善人在一起，我们就怎么样共同成就我们的道业。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够真实的承担，真实的一去用功，每一个人都会发出真正的无量光，那自己就可以自在，自己就能够安然，然后我们生活周遭的一切亲人什么都也会怎么样如此的自在安然。所以让我们共同来努力，好，阿弥陀佛。